风言风语，听见科技与人文的声音。大家好，我是 Justin。
大家好，我是自立。
OK， 今天这期节目有点特别哈，
人文节目。
我们的节目是对听见科技与人文的声音嘛，但我们好久没做人文节目啊，之前一直在做科技节目，对吧？前一阵子呢见了一下 XMind 的孙老板，然后孙老板介绍了一下公益组织视光诗歌的两位创始人康瑜和甜甜，还蛮有意思的。这个公益组织可能我们脑子里面刻板印象的公益组织哈，不就是捐捐物资嘛，
对，
捐捐
希望
小
学
对，但是他们做的事情还挺不寻常的，并且这两位女孩，我们节目终于有女嘉宾了啊，
不容易不容易
对，两位女孩好像毕业了之后就开始做这个事业了，非常的有意思。所以废话不多说啊，大家也不想听我们两个糙老爷们在这里侃侃而谈，来，我们先欢迎一下两位视光诗歌的两位创始人，好吧？我们首先欢迎康瑜。
Hello， 大家好，我是康瑜。
哎，好简洁，可以可以 ，OK。然后还有甜甜，欢迎甜甜。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
所以今天是要跟视光诗歌公益组织的两位创始人聊公益哈。其实我觉得我们对于公益的这个刻板印象还是来自于可能电视，或者是之前比如说发生了一些什么，08年不是有一个汶川的那个事件嘛，其实让大家很了解到就是公益组织在这种大灾难的时候能够发挥的力量。
对，
但是通过这种刻板印象或者说非常片面的了解，其实我们不太能真的理解一家公益组织他其实平时要做哪一些事情，以及如何去帮助到需要被帮助到的这些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先简单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就是视光诗歌的话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公益组织呢？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吗？
嗯，好。其实视光诗歌是一家带着乡村老师来教山里的孩子写诗的一家公益组织，它也是现在国内首家也是规模最大的乡村诗歌教育公益组织。
嗯
，OK， 乡村诗歌公益教育组织还蛮有意思的。就是你们两位是不是都是大学毕业了之后就选择了做公益组织的这个路线呢？
那就我先来说，我是2015年、然后从人大经济学院毕业，毕业之后其实就开始公益之路了。然后15年到17年在云南，然后一所中学做乡村的老师，所以那个时候的身份其实是支教老师。然后17年支教结束之后，就跟甜甜一起创办了这家公益组织，一直到现在。所以如果从年头上来说的话，差不多就是本科毕业之后吧，然后到现在。
嗯，甜甜呢？
对，我也差不多，我是在2016年大学毕业，然后毕业之后我是进入了另一家社会公益组织里去做教育方面相关的工作。但是一年之后我认识了康瑜，认识他之后我们就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孩子们的表达问题。所以认识他之后我就跟他一起来做视光这件事情了，差不多5年的时间，一直到现在。
嗯，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最近也刚刚高考嘛，就是我们知道高考其实对于中国的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
然后高考完了之后大家很自然的会进入大学，那大学之后其实大部分大学生的出路可以说你要么现在主流的就是你要么去考公，要么你去找工作，然后或者是你要么自己创业做老板等等之类的，这些其实创业的人还是算小众的。所以其实像你们一样这样大学毕业了之后就选择做公益组织的，至少在我自己看来应该是比较少见的一种选择吧。当时你们是怎么想到说我毕业了之后不是跟着其他人一样，比如说我就去考个公，或者是我就去找个工作，而是要过来做这个公益组织的呢？
我觉得事实上对于我来说没有，比如说考上大学我开始就坚定的认为我未来的道路就是要做公益，其实是很多尝试，然后更多我觉得是认识自己的过程。就比如说我当时在经济学院，然后人大有一个传统是每周三下午都会空半天，那个半天会给大家做各种各样的实践，然后那我就会选择一些各类的实践都去尝试。那个时候其实是有意识的要给自己一个多一点的选择，我不知道我真正未来热爱的是什么，那我只有试好多个吸引我的东西。 然后所以事实上在大三的时候其实我拿到了保研的资格，所以一定程度上并不是我非常坚定的一开始我就觉得哦，我不要去读研究生啊，或者不要从事学术什么的，我就直接做公益。然后更多我觉得就是刚刚说到我在认识自己的过程中，我要不停的去看，第一个就是我是不是真的非常的热爱，它是取决于说如果不让我做这件事情我非常的难受，那我会发现公益是这样的。因为我其实大一到大三一直到大四我会尝试各种各样的公益，然后公益的种类其实我也在试，这是一个。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衡量指标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有没有发展自己，换句话说就是我能不能发现我在这里我是有潜力的，然后我做出来的事情甚至在超越自己一次一次的期待，然后最后其实才会聚焦到说哦，原来是这个事情。但是你要说在大四的时候有没有100%确定我未来之路是这样，也没有。所以当时选择了支教，给了自己2年的时间，就是想要说哦，那我用2年每一天都在乡村这样的环境里面，然后跟学生待在一起，我去测试我是不是那么的热爱，以及我去测试自己能不能发挥我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所以我觉得2年是在给自己一个答案。
很棒很棒。所以这2年最后促成了你要去创办视光这个公益组织，对吧？那你是在哪一个瞬间你觉得说 OK 我决定就应该要下这个决定去做这个组织了呢？
我总觉得每一个这种我的关键时刻都是被推着走的，但是你要说我又被动选择呢，事实上他又在原本的那条路上。就比如说2017年的时候，我当时得到的答案不是说我要创业做视光，那个时候脑袋里面完全没有，那个时候是想着说哦，我确定了是教育公益这条路是我未来想要走的。但是那个时候我知道我没有那么的专业，所以回答第三个对自己的问题是哦，康宇你是喜欢的，然后你是擅长的，但是第三个是你不专业，你大学不是学这个，然后支教2年你只是在实践，没有吸收入很多东西。所以那个时候2017年支教结束，其实我就开始在准备国外研究生的入学考试，然后那个时候也跟家里商量说那我不想读经济类的，然后我想换个专业，换的专业就是这个方向。然后为什么又会出现视光呢？我总会觉得视光像是提前给我的一个答案，因为我原定计划是说哦，我先学，学到之后呢我带着这个东西回来，然后我再发现问题再去解决问题。但是视光的出现那个节点是我收到一个信号说此刻你需要做这件事情了，然后我也会告诉自己说那就创业吧。那创业其实是非常快速的学习，我就边干边学边干边学，所以它像是变成了本来是一个段一个段的两段的过程，它变成了两个轨道要重合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它仿佛在提前了，但是事实上我又完全在那条路上，所以没有太多的纠结过程中。
明白，很棒。能够有这样的机遇其实还挺幸运的，我觉得。对，
就是毕竟是一个创业项目嘛，当时你们去做这个公益创业项目的时候怎么就想到说要用山里孩子切入诗歌这样的一个点，就是选中的诗歌呢，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
那我就讲一下那个故事吧。因为其实大家一定会好奇的，就是为什么视光选择的是诗歌，为什么我跟甜甜的创业会选一个我是学经济，甜甜是学工科，然后是学材料，我俩其实跟文学没有那么的密切关系。那其实是因为2016年在我当支教老师的第二年，然后因为学校里面会很多科目都缺嘛，然后我除了教很多科目之外呢，我会做很多的社团，比如书法啊、国画呀、奥数啊。然后我记得是10月份，就是秋天，然后我当时在教他们书法课，然后突然窗外就下起了大雨。就是小孩是那样的，就是不管老师在课上讲的精不精彩，外面出现任何的事情都远比要室内精彩。对，就是我们每个人小时候都是那样。然后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人被雨声吸引过去，我就说那这样吧，我们放下笔不写字了，我们搬个小板凳就坐在那个屋檐下，我们去听雨看雨。
哇哦！
等到他们开始发现，哎，有一些情绪之后，我说那回来我们要写一些东西的，然后他们就开始，老师，我们为什么要写东西？他们会觉得老师回来让他们写东西是写作文、
写作业。
对，写作业。我说不是啊，我说我刚刚看到你们是真的有在听雨声，看到雨。我说世界上有一个东西叫做诗歌。那个时候我用我非常浅显的认识去描述它、然后尽可能的短。我说诗歌呢是短的，会换行，然后它是在表达你最最真实的感受。然后那天呢刚好停电了，我就记得我跑回宿舍就赶紧拿了一个小音箱，然后在他们周围就开始播放轻音乐，然后我记得当时播放的就是 The Rain， 然后我举过每个人的头顶，我说那此刻呢、你有任何的情绪都可以写下来，然后以换行的形式，我们现在在写诗。然后那一节课我开始发现那些调皮捣蛋的孩子在诗歌里面有着不可遏制的想象力，然后他们会把之前的一些破坏力变成创造力、也会发现，比如说我们总会忽视一些坐在后排的小姑娘，坐在角落里面的女孩，不爱说话的孩子，他们会在诗歌里面表达他们很多的感受。就比如说我记得一个小姑娘写着写着就开始哭，吧嗒吧嗒掉眼泪，然后我看到她的诗，她的诗写的是我是一个自私的孩子，她在模仿顾城的那首诗，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她为什么那个诗里面会说我希望妈妈的爱可以分给我，我希望阳光可以照射在我自己身上，是因为她的妈妈在很多年前就离开了她。也是借以诗歌这样的方式，我开始发现，哦，原来他们有那么多秘密是藏在心里的。于是那节课之后呢，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以后但凡屋外开始下雨，我们就写诗。然后很神奇的是，我们的这个约定就立刻奏效。之后的每一个雨天，他们都开始写诗。然后更多时候其实是他们会说，老师，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写诗，刮风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写诗，云南没有下雪但是有冷、就是有那种特别特别冷的时候，他说老师，我们冷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写诗。于是写诗就会发生在他们的每一个时刻。那这个
特别，
其实就是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刚刚我们有提到幸运，我会觉得是诗歌找到了我，找到了我们那节课、找到了那个雨天
啊。这个故事很棒。
对，
对，
小孩子选择了诗歌，也是诗歌选择了小孩子。对，这故事非常非常棒。然后我自己虽然也是这个工科毕业的这个学生啊，但是在下也年轻过、对吧，小的时候是喜欢舞蹈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但 anyway 就是，但我本人是写过，但写的那些东西水平都很次了，我先这么说了。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也不是很了解，就是你们在山里去教这些小孩子的时候，可能小孩子本身他的家庭的环境或者是种种的这些事情，他也许会给他带来一些需要内心去释放的东西，而诗歌是很好给了他们的这样一种可以被操纵的工具。它就好像我们去学正念的时候，呼吸观察永远是每一个正念练习者会能够用上的东西、因为它我们每天都在呼吸。那小孩子的情感它也是一种情感，成年人的情感也是一种情感，那诗歌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可以去帮助发现自己，然后去触摸到这一份其实你平时可能会被成年人所忽略的细腻的东西。那我听下来，其实刚才康宇讲到的这些小孩子，他们的内心其实都非常的细腻，也非常的敏感，能够去发掘出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也许他可能觉得，哎呀，今天老师上这个课好无聊啊，对吧？然后突然有一些能够分心的东西可以让他们去。所以如果选择这样的一个切入点的话，我觉得我自己是很能感同身受去回到那个课堂上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仿佛看到康瑜就在我面前啊，跟我说，哎，今天我们可以不上课来写首诗。我的妈呀，小时候如果能遇到这样一位老师还
是
很幸福的。
短暂的记忆里面好像为了高考啊，我听到最多的就是没本事不要写诗歌。对吧，就是高考作文是最好别去写诗歌或者去写古文 的、因为容易丢分。所以一直以来我们其实很少用诗歌这种方式去表达自己、更多的可能是以这种议论文的排句啊，或者是叙述文的这种流水账 甚至是日记来表达自己，但是一旦用了这种诗歌，我觉得它立马就变成了那种很柔软、很有这种情感的小东西，我觉得就很妙。
对，所以这是当时发现到诗歌这件事情，就不仅仅是小孩子选择了诗歌，也是诗歌选择了大家。当时甜甜呢，甜甜你在加入到跟康瑜一起去创办视光的这件事情里面又是怎样的际遇呢？
其实当时我那个大学毕业之后，我也是因为阴差阳错的关系，然后
缘分，
对，加入到了公益这个行业当中来。
Okay,
对，那个时候有点，其实我大学的时候没有对公益有过太多的了解，可能了解的更多的就是之前学校里的那种去乡村支教的那种社团，但实际上我没有参与过。我是在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因为一次比较意外的机会，然后去接触到了公益。然后那一次之后，我就对公益念念不忘，因为我在大学做了很多的这种社会实践，包括还有各种实习。但是我始终觉得，就是他们好像没有办法满足我内心的某一个需求。但是我那个时候其实不太知道到底是哪一个具体的需求。但是等我接触到了公益之后，就有人给我安利嘛，就给我讲，就是公益你可以每天接触不同的人，然后去到不同的地方，你可以把你的自己的想法，然后去通过一些方式手段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当时觉得这一点特别特别吸引我，然后所以当时大学毕业之后，我就选择加入了一个公益组织。然后我是在那个公益组织工作的过程中，我组织了一场活动，当时康瑜正好是那场活动的志愿者，然后我成功的被他安利了这个事情，然后他问我要不要做志愿者，我说我愿意，因为我也很喜欢诗歌。然后因为当时我在上海工作嘛，后来他来到上海，然后又做一些线下的活动跟他一起做。然后后来有一天突然问我，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其实我当时没有多想，因为我当时没有觉得啊，我们是要一起创业了，没有把这个往很宏大的方面去想，就觉得哎，这个好像是我真的很感兴趣的一件事情，尤其是他问过之后，我的心里一直都有涟漪，都觉得哎，如果我不抓住这次机会，我可能以后再就没有机会去做一件我特别想做的这样一件事情了。因为我之前在做公益的时候，当然那个时候也很快乐，但是有很多的这种项目它不是完全能够按照我的想法来做设计的。对，然后那个时候我更多的是在上海的办公室里，然后没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待在乡村一线。其实那个时候我是更希望自己能够投身到一线的当中去，然后去看老师们和学生们他们真实的学习的场景是什么样子，他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所以当时康老师向我发出这样的邀请之后，我也没有过多的犹豫，第二天就提交了辞职的辞职申请。
这么厉害裸辞了，
哇塞，
然后对，然后就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到现在我都觉得当时的选择是没有错的，如果我没有答应的话，我可能真的会错失一个可以创造一件非常美妙事情的机会。
真棒，
哇塞，可以可以，很棒。当时康老师是不是就给你讲了刚才那个故事？
没有，读了两首诗。
其实是在那个活动当中，就是我们需要提前一天先去做活动的准备，然后我们从那个活动场地回到我们住的那个酒店的过程中，我们俩就在车的后座上，然后他不停的去跟我讲当时的孩子写的那个诗歌有多优美。我当时也被震惊了，因为我觉得诗歌这个事情在我的意识里，虽然我很喜欢，但是可能我写不出来。但是他们却能够经由可能不到十岁的孩子的手就能写出来，并且写的让我读起来特别的触动。我觉得这个事儿实在是太伟大了。对，
很棒很棒。哎，都已经聊到这里了，本来我们准备了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印象最深的小孩子的作品是什么，那可不可以直接给我们分享一下当时就是让甜甜上钩的这一首诗呢？
哪首你印象深刻来的？
就是他会非常印象深刻的诗，可以分享给我们。
杨梅啊，就是那首小情诗。
来你读读。
来你读一下给我们的听众。
对，这一首诗它应该是有原音频的，大体能记一个大概。然后这首诗的名字叫做《杨梅》，想念你，你在我的隔壁，
对对对对，
虽然在隔壁，但却不能常常见面。你就像秋天成熟的杨梅，让我在夏天很想念你。
哇，
对，当时
我觉得
哇塞，
比李荣浩写的好。
啊，什么鬼？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确实很，确实很不错啊。
什么玩意儿？
一个从
一
个小学生的，
嗯，这是小学生写的吗？
当时他应该是初一还是？
哦，
对，
初一。
然后当时我很触动，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传统的学生在课堂里是不被鼓励写这种表达爱情的这种诗歌的，嗯，甚至可能爱情在学校里也不是一个可以
是不存在的，
但初恋又很美好，
就是它形式上是不能存在的，但是它实际上可能是无处不在，
嗯，
对，
情窦初开，对，
嗯，对，但是它确实是人，因为人的情感就发展到那里嘛，它是一个符合客观规律的事情，嗯，但是我没有想到小孩子能够把自己的感情通过他身边的这种具体的事物，嗯，就具体的鲜活的这些他能够接触到的，比如说杨梅啊等等这些东西，嗯，然后把这个感情形容的这么恰如其分，然后又触动，
对，挺棒的，嗯，挺棒的。而且他就是之前其实我在想，就是如果年纪很小的小朋友的话，他可能还不具备就是学习非常多文学技巧的一些训练，
啊，
就没经过这样的训练，所以他可能在诗歌的这个方面的表达上不会有特别突出的表现，但是恰恰是因为他使用了非常朴素的表现手法，他反而是返璞归真了，
嗯，
他不是席慕容，他更像顾城了，对吧？顾城可能要到很后期才慢慢的去发展出他那种童话诗歌的那种风味出来，当然他也是每一句看似矛盾或悖论的诗句背后都有一些引人深思的道理在里面，而这位年纪非常小的小孩子已经能写出杨梅，对吧？你就像秋天成熟的杨梅，让我在夏天非常想念，哇哦，真的是会让人哇出来的诗歌，不愧是能够把甜甜勾引过去的一首诗啊，很棒。
对，让人印象深刻，嗯，
对对对对对，很棒很棒。 OK， 所以我们刚才也提了这个问题，其实是你们印象最深刻的一首诗是什么。那康瑜呢，康瑜有没有你觉得就是小朋友们写的诗歌里面你印象最深刻的一首可以分享一下？
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整个跨度时间最长的，就是从时光出现，然后这个小朋友就带着诗歌出现，嗯，一直到时光发展到现在，他仍然在伴随着诗歌发生他的整个故事。就是刚刚讲到2016年，然后那个女孩呢，她叫李玲，她就是我班上初一的女孩，
嗯，
但是呢她就是那种个子小小的，然后也在课上不说话，是非常容易被老师忽视的。但是从那个雨天开始呢，我就会发现诗歌格外的亲近她，
嗯，
尤其是她教给我的第一首诗。第一首诗呢，她写黑夜，名字叫，嗯，我心奉黑夜，因为它能覆盖一切，就像是爱。当我拿到那首诗的时候，我非常的诧异，就是我很难想象我们去讲无边的爱的时候，它是类似等价于黑夜的，就是我们成人脑袋里面的二元的东西在它那里竟然没有边界。然后当跟他聊的时候呢，就是他的故事会让我更加的诧异，就是我发现他为什么会讲黑夜，嗯，是因为其实他是孤儿，他在他妈妈生下他之后，哦，因为家里很穷，所以他妈就走了，他爸爸一直带着他，但是等他到1岁半的时候呢，他爸爸出了车祸也走了，那他就被他的大伯一家收养，哦，然后因为这样的原因，也因为从小吧就家里比较贫困，然后他大伯家里有很多小孩，所以他总是会因为营养不良各种各样的原因，然后被班上的孩子欺负，
嗯，
但是当我找到他拿着这首诗的时候，我试图在想说，当他讲到黑夜，我是否作为一个老师需要去安慰的时候，反倒是他在安慰我，他会跟我说，老师你不用难过，然后他说我仍然在接收着其他人给我的爱，然后也因为这样我会更加的关注到这个孩子，然后呢他也开始很多次的去表达诗歌，比如他会写天空哭泣的时候，然后我们不要责怪他，他也需要我们去安慰，他在讲下雨的场景， 然后慢慢的等到视光，那是16年嘛，相当于是视光的种子开始出现，然后等到17年年底我碰到甜甜，然后18年的7月份我们正式注册为一家公益组织，然后视光呢就开始萌芽，然后陆续受到大家的关注。那个时候呢，北京卫视有一个节目叫做中国少年说，那那个节目呢是在全国范围内要找各种各样的很厉害的小朋友，比如说会画画的呀，跳舞啊，芭蕾啊这些，
嗯，
里面有唯一一个身份是诗人，就找到了诗光，然后我们就带着李宁，那是他第一次走出那个县城，然后走出大山到了北京，然后站在那个台上，你是真的能那一刻在台下看到从前她就是那个矮矮小小的姑娘，然后站在台上闪闪发光，去讲她的创作，去讲她作为一个诗人她如何去体悟人生，体悟她生活里面那些很难的时刻。那是2017年，然后故事又发展呢，就是2017年回去之后，其实就到了他准备要初二嘛，然后初二开始分流啊，中考啊，然后他的妈妈就是他后来养母，然后就会发信息给我跟甜甜说，回来之后，然后李玲跟他说他一定要考上大学，然后他说因为他相信自己是诗人，他需要走出去让更多人听到他写的诗。然后也因为这样，他原本其实是那个时候会分普通班，就是快班慢班嘛，其实他甚至是慢班里面排后面一点的，按照当地的升学比例其实他很难考到高中，但是我们就会看到一个称之为教育奇迹的事情发生，就是他就考到了县城最好的高中。所以等到他中考成绩出来的那一刻，他的妈妈就发短信给我说，哦，李玲考到了高中。对，我们本来以为就是这么美好的故事，其实他已经发生改变了，然后我们也相信诗歌诗意的东西会伴随他，但是我仍然觉得老天对诗光实在是给的太多了。比如说拿李玲的例子来说，因为他到了高一的时候呢，我觉得是高二，然后那会儿我们就刚刚好有疫情，然后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然后最严重刚好有一个前辈，他一直在每天晚上看孩子们的诗，就是诗光诗歌上的，他就会说，哎，康宇，你有没有想过让孩子的诗出现在纽约时代广场那个大屏上？然后他说，其实读到孩子们诗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到巨大的力量，我们为什么不在全球都在受困的时候把力量传递出去？所以非常快这件事情就促成了李玲的那首《黑夜》，刚刚读到的我信奉黑夜，因为它能覆盖一切，就像是爱在那个时候出现，然后被翻译成了好几国的语言，在我记得是那一年的六一期间持续了大概有一整周，然后我们也邀请了在国内很著名的漫画家阮莹婷老师配了一个无比有延展性的插画，然后配着他的诗还有各国的语言，在那一刻我们就立刻又联系到李玲，就是又跟他有了好像有密切的联系，因为没办法邀请他在国外亲眼看到他的诗如何被别人看到，所以我们就做了那个等比例的画框，然后呢就寄给了他在县城打工的哥哥，然后他的哥哥呢又送到学校门口，然后他拿着那个画框拍了一张照片，而那个时候的李玲其实就是县城当时最好的高中的一个学生。
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的内心的感受非常非常的复杂，然后好几度我都想哭出来，就是这个整一个故事，其实我觉得小孩子的诗它也是一面镜子，因为当我们去读诗的过程中，我们读的过程，这首诗不仅仅是一个人写出来的，我们读的过程在我们内心它已经是我们自己再次创作后的另外一个作品了，而小孩子他写出来的这些东西他就像一面镜子，我们成年人，就我这种这个比较超老爷们的成年人，对吧，在世俗里面打滚了这么多年，我们往往会发现非常沉静的一面在日常交往的成年人身上是很难去被发现到或者说被展示出来，而一个小孩子却可以去把这种大爱给展示无遗，这种事情对于成年人来说可能是非常难得的， 其实哪怕我设身处地的回想，我现在是初一的一个中学生，然后我也很难在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里面像这位小孩子一样那么样的去，不仅是大度了，这甚至已经有一点像比如说我们修个佛对吧，你可能已经是得有含有一个慈悲心在里面了，你不是在去跟命运对抗，你也不是在怨恨任何的不公，你是在用一种大爱去包容这个世界一切的事情，他不公就不公了，他困难就困难了，他有问题就有问题了，这个是他的事实的存在，你在接纳这一切，并且甚至你在用你的爱去感染更多的其他的人，这个是我觉得听了这个故事之后我的内心非常的复杂，然后所有的这一切给我非常多的翻涌的机会，我觉得非常棒啊！今天这个谈话，其实我前面开始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会去听到这么多非常非常棒的故事，到这里我们录制还没到一半哈，我已经非常的开心了今天能够收获这么多。对，尤其是自立其实还是读了非常多这个小孩子的诗，但我这个要做一个忏悔啊，我没有去很好的把所有的小孩子的诗给读了，因为我觉得可能小孩子因为像我前面说的他没有经过非常长时间的这个文学技巧的训练，也许在文学技巧这一块他不能够像成年的文学家一样很熟练的去运用各种各样的修辞让你获得一种比如说文字上的愉悦，但是小孩子的这种沉浸和镜面的反射的这一部分，我觉得又是非常多成年人他可能需要去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才能够去抹去或者是写出来这样的诗句。
我觉得抹不去了，我都写不出来这种东西。然后因为我是有去诗光的那个公众号有看小朋友们写的那些诗，真的觉得有的非常的有趣啊。然后其中有一首我印象挺深刻的，我觉得我现在是读给大家，到时候大家可以听到那个原音的版本，因为他们会配那个小朋友自己的那个录音、嗯、还有他们的手写的那个诗以及一张插图，刚才有提到其实做的非常的精美。然后这首诗呢是一个叫郑世浩的11岁的一个小朋友、嗯、三年级一班，叫大海与小河。
大家好，我来自黄埔中心小学三年级的郑世浩，我今年11岁了，今天我想为大家读一首我写的小诗。大海与小河，作者郑世浩。大海和小河是兄弟，有一天小河说我想到月亮上去，可是大海反对他的梦想，于是他们一直吵架，一直没停。
我看到了之后我就特别好奇说这个背后到底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会写出这样一段故事、嗯、然后这个大海跟河流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用你刚才的话说，就是我是用我这种处世的一种想法去捕捉这样一首，其实他每一首诗后面会附这个作者他可能的一些背景或者创作的时候的一些创作背景，那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我这里就不剧透了、嗯、对，然后我觉得很妙啊，我再分享一首吧、嗯、就是我看到也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它叫风儿说谎，很简单啊、嗯、
大家好，我是来自三河小学四年级的周诗怡，我今年9岁了，今天我想为大家读一首我写的小诗。风儿说谎，作者周诗怡。风儿总喜欢说谎，不是他把树叶弄丢的，连河水也皱起眉头。
就这么简简单单去表达了这样一个可能秋风瑟瑟啊或者怎么样的一个事情、嗯、我觉得挺优美的，我觉得能从小朋友，这是一个9岁的叫周诗怡的小朋友写出来的、嗯、我觉得非常的棒。
嗯，挺好，我觉得已经是很有意思了，至少我自己的感受上是我会非常愿意去阅读这样的诗歌作品，就哪怕前面说的那些文学技巧的方面的锻炼。其实在诗歌的表达里面我自己感觉啊，就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的诗歌它会偏向于说我们能够去发现生活中细节我们日常会被忽略的部分、嗯、这其实和艺术家很像，比如说像那个草间弥生，日本的这位艺术家，他的作品里面会用非常多的波点作为他的作品的元素。他为什么用这个波点呢？是因为在他的脑袋里面，他小的时候是应该是有精神上的障碍，所以他会看到非常多的眼睛， 他害怕那些眼睛，所以他就用画把他给画下来，画下来之后他就不害怕那些眼睛了。后来他慢慢把这个眼睛转换成了波点的形式。那其实是因为艺术家他去捕捉到了我们环境里面非常非常多的信息，这些信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看得到，但是我们偏偏把它给忽略了。我们忙于工作，我们忙于各种各样的事情，忙于赶班车，忙于去吃饭，但是我们恰恰忽略了其实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当下才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经验，因为我们只是活在此时此刻，既不活在过去也不活在未来。而小孩子他的眼睛里面就是能够看到这些东西，他往往比成年人戴着眼镜看到的这些过滤后的东西要更单纯的多。对对对， OK，非常棒啊，这个听到了非常多有意思的这些诗歌，然后资历分享的这个诗歌又跟刚才两位分享的有所不同，所以我现在觉得整一个这个视光诗歌的公众号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应该能阅读到非常多不一样的体验，非常非常棒。那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公益组织的这个话题来，那接下来是说我们选择了写诗的这样一个切入点，然后刚才康宇也说哈，之前是因为在上课的时候发现了这一个点，非常棒，对于小孩子都很有启发。那么现在其实你们还会经常回到山里去给小孩子上课吗？这个公益组织的展开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跟外界可能理解的不太一样的，就是现在我们其实视光的工作人员包括志愿者是不直接到学校里去给孩子们上课的。对，我们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去招募当地学校的乡村的老师，然后把我们研发好的课程给到他们，把我们研发好的培训的内容给到老师，让老师学会这套东西之后带着我们的课程交给学生们，让老师来陪伴学生去学习。因为我们自己的力量是有限的嘛，但是乡村有很多的学校，学校里有很多的老师，并且老师跟学生之间相互是非常熟悉的，我们非常乐于去在老师和学生之间为他们构建一种亲密的这种师生关系。因为诗歌表达它需要一个很安全的表达环境，那其实对于乡村的学生来说，他的父母不在身边，可能他平时接触最多的人就是乡村的老师，就是他们自己的老师。那如果他能够信赖自己的老师，能够跟自己的老师建立很强的这种连接，那他的表达就会更加流畅。
嗯，
合理。所以刚才有提到这些小孩子可能平时父母是不在身边的，所以大部分小孩子他平时的这个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就是可能父母是要进城务工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其实视光现在一直在服务的是乡村的学校，尤其是偏远的乡村的学校，对，这个是我们服务的主要的群体。那这一部分群体里边有一部分的学生吧，其实他们的父母可以说每年在自己身边的时间可能蛮少的，可能不超过一个月，可能只有几天，甚至有的可能过几年才能回到自己的身边，这样的比例也是挺多的。然后再一个就是可能单亲的家庭也会有一些，还是挺让人心疼的。
对对。所以你们去就是相当于给乡村的老师们去培训和提供这些课程设计的帮助，那他们其实是会对整个学校的所有的学生都去教授这个课程吗？还是其实这个学生里面也是有所挑选呢？
我们对学生没有挑选，他只要是乡村的学生就可以。但是我们可能会对老师有一些筛选，因为我们的课程和培训其实是免费的提供给老师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老师们有比较强的自主的这种学习能力和一些激情，对，因为这不是他分内的事，这不是他的教学任务，对，他也是在无偿的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对于老师来说，我们非常看重他是不是有意愿要去学习这个事情，以及我们也要去看他对自己的学生的一个状态是什么，他是不是非常关心自己的学生，关心他们的心理状态，以及他们愿不愿意用诗歌这种方式然后去陪伴孩子，去陪伴他们的这种状态，这个是我们很关心的。然后我们挑选出一些比较优秀的这样的老师来，他们其实是教他们自己班级的孩子，这个就要回到我刚刚说的，就是学生和老师之间他是要熟悉的，如果他去教其他的班级的孩子，那学生和老师之间是不熟悉的，那他这个表达空间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安全和稳固。
哎，那你们去联系这些老师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呢？是老师会找到你们去报名，还是说你们会去主动联系到学校，然后让学校来介绍呢？
我们主要是通过老师来报名这样的方式，当然我们会通过一些传播途径让老师们更多的了解到我们，比如之前可能我们康老师也会参加一些电视节目，通过这样的方式或者是一些报道啊，让老师们能够尽可能多的了解我们，然后让他来报名。我们是希望能通过老师去联系到他们自己的校长，然后让校长来同意在学校开展我们的课程，因为我们现在在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都有我们的课程，我们只有8个全职的人，然后我们是没有那么多的能力和精力可以去联系到每一个校长的，而且我们联系的效果也未必会比老师好，因为老师跟校长之间是
确实
对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嘛，所以我们希望能通过自己人说服自己人的方式，让校长支持他在自己的学校开展这个课程。
嗯，这个想法很棒啊，对，我也看到康老师就是会经常出现在各大节目里面是吧对，积极的宣传整个视光诗歌现在正在做的这些事情，还挺好的。我没想到你们全职只有八个人，那你们平时要做的事情好多啊，你们忙得过来吗？
对啊，总加班没有我先说回到为什么出现在各大节目哈，我们也是有挑选，就是我有时候跟甜甜也在商量，就是视光究竟在做什么，就是一部分我们的手在做的就是刚刚甜甜说的就事无巨细的那些事情，你要说忙呢，哎，毫不谦虚的说他真的是很忙。另一部分我在想我们的嘴巴在做什么，其实是在做社会倡导，因为我们是一家公益组织，就是你绝不是仅仅在完成解决这个事情，其实你的义务要有一个是让像你们，比如说你们一开始不认识我吧，不知道视光，不知道孩子能写出那么多的诗歌，那我们要借由视光，借由我跟甜甜的嘴巴来完成这件事情，因为只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这个力量才有可能我们一起来关注到一个更大的群体。而诗歌为什么，就是你刚刚有提到，确实是哦，有一些节目哎，搜时光诗歌搜康云会找到。那我觉得是有两个难点，包括是时光刚开始，第一开始就是你的解释成本会很高，比如说我跟甜甜第一开始对外会说哦，你们干什么的，我们做公益，他们说啊，好棒啊，然后再问你们是怎么做公益的哦，我们教诗歌的，大家会愣一下，然后接着说他们是已经保障了温饱，开始追求高雅艺术了吗？就你开始教诗歌，就是你需要好多次的面对不同的人群，讲出不同的故事，让大家像我们一样，我看到了这个真实发生的画面，我知道说诗歌不只是诗歌，这个可能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可能就是你要去讲明白哦，那接下来我们需要更多的力量，大家更多的加入进来，因为你知道提到公益，提到乡村孩子、留守孩子，他总是会有一些标签，我们不能说他不对，而是因为我们观念里面的某种惯性会觉得哦，他们是凄苦的，是可怜的，是有限，这些词都会放在他们身上。纵然这个条件是这样，但是你知道如果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态去支持到孩子的话，他们会觉得我是一个受助者，这样并不能够，这样的心态
对就有点像残疾人被歧视的感觉，对，
就是总不能够让他们快乐自由，
就更关注他们内心表达上的一个诉求，一个出口，对吧，
对，能理解，
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你知道视光叫做视光嘛，我要说区别是在于视光希望的是去标签化，不停的要说是我们今天花这个小朋友，比如刚刚我们提到那两首诗，那两个小朋友并不是因为他们很惨呐、对吧，我们是因为他们的才华，因为他们在那种困苦里面表现出对这个社会的宽谅，很大的爱，我们非常赞叹这样的生命，是为他们鼓掌，而这样的东西传递给小朋友，我觉得就不只是我们在帮助他，事实上我们在告诉他们说哦，你能量很大，你也在帮助我自己，所以这其实也是视光想要做的，不只是眼前的这些事情吧，这就是为什么叫做视光诗歌，前面是视光，就是我们希望告诉这些孩子，让他们意识到自己视光，然后告诉周围的人说哦，你看山里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是光。
嗯， 很棒，我觉得你们提供的这一个向内发展途径的帮助或者是说引导，其实反过来会比我们从外部的帮助，比如说提供物质帮助，比如说让你高考的成绩变好等等，这些看起来非常实在的东西，相比之下我觉得向内的发展其实首先它更难，因为成年人都做不好这个方面，更何况心智还没成熟的小孩子。但第二，正因为他很难，所以他能够在现在的社会里面，他可以，如果一个人能够像比如说佛陀，他能够修得一副慈悲之心，那我觉得他站在现在的这个社会浪潮里面，无论这个浪潮怎么打过来怎么打过去，他其实都是屹立不倒的。而恰恰好正因为他能够向内发展出这么强大的心灵，他不仅可以让自己坚强的在这个人生里面活下去，享受自己的人生，甚至他可以感染更多的人，让别人也看到，哦，他也能做到，那我肯定也能做到，对吧？这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棒的，而且也是现在我们经历了这么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其实还蛮缺向内发展的这个方向的教育的，我觉得很棒。
嗯，确实，这个跟我因为最早说要来节目嘉宾要去讲公益，我还以为是那种很传统的，比如说有一些主播像 PDD 捐希望小学对吧，
刻板印象，
然后还有这种捐教材各种各种的。然后当我得知说是教孩子们去写诗，然后我们去发现山区中这些是光的孩子们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点就非常的互联网术语啊，非常的垂泪。所以你们是在做一个很垂泪的这种公益的领域嘛？因为可能会有人像我一样，就是会有疑惑嘛，就是这些孩子们，这些是光去关注的孩子们，他们本身是吃得饱穿得暖的吗？对，其实这个还是想希望能够就是解答一下。
其实视光包括在第一开始啊，我们需要别人的支持嘛，然后最一开始碰到其实就是这个问题。他会问我说，他说那康老师，我是认同你说的，但是呢现在是有这样一个情况，那假设我有100块钱，我是要支持你还是要支持那些孩子们吃饱穿暖？我会说，如果我是你，我真的碰到一个孩子吃不饱饭或者穿不暖上不起学，我会先支持那个，但是当我有第二个100块钱的时候，我一定会支持他们的精神。就是我总觉得这不是一个非黑极白的事情，然后就是我一定选择了他，不能选择另一个，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当然生存是最最重要的，但是也像刚刚像 Justin 讲的，有一件事情是紧迫且重要的，是我们此刻就要在他们的心里种一个种子，那这个东西只要我们放在每个人的脑袋里面，我相信只要机会成熟它就会发生，那重要的是我们先要在脑袋里面有一个这个小小的种子，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其实就会在讲到现状嘛。然后你知道我跟甜甜会总在山里面跑啊，我们现在覆盖了27个省份。在之前的印象里面，比如说很早之前的希望工程上不起学，但是你现在会发现9年义务教育，包括早上有鸡蛋啊，晚上有牛奶啊，国家给到的力度，包括我们会发现即使是那种村小，国家都是有一个新媒体教室的，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它有一个学校专用网络，甚至它会给这个专门配一个网络，也就是他们的硬件可以甚至保障到老师们用 PPT 啊，这些东西都是 OK 的。然后也因为在飞速发展吧，是我们意识到的，比如说一个学校里面，一个乡村里面，那小朋友的温饱，他们的父母在外面打工也能够支持到，所以基本我们在找到的是这样的一群老师，支持的是这样一个稍微大一点范围更加普遍一点的现象，然后来支持到他们以诗歌的方式。
嗯，很棒。
OK， 还挺不错的。好，那今天真的获益良多哈，听了非常激动人心的故事，我现在都难以平复我的心情。OK， 那下来进入我台的这个
传统异能。
哎呀，我的妈呀，
平复一下，平复一下。
我得把我的心绪给它拉回来才行。传统异能灵魂三问哈，我会分别问康瑜和甜甜这三个问题，然后你们回答就可以了。OK， 首先第一个问题哈，就是在做视光这一项事业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一个瞬间是让你觉得我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我的这份付出太值得了？来，康宇先回答。
我回答比较简单，我一直都觉得我在做一件正确的事，即使它很难。
哇塞，无论哪一个瞬间都是非常值得的，太棒了。
享受其中。
你这个实在是让我汗颜了。
你也可以说我盲目自信，
没有任何社畜，对吧？
做程序员是吗 ，Justin？
我相信大部分的社畜哈，就是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总是会有不太如意的时候。就你不会说每一天你都觉得自己每天做的都是自己这一辈子的选择，无数的值得的瞬间都在，所以能够有这种状态，实在是太令人羡慕了。
但是我要说，比如说你们刚提到一些关键词，比如说你是不是总是很开心的，总是不那么丧的工作，我得坦诚我不总是开心哦。我遇到特别难的时候我也会哭，然后闷在那边哭。但是我在想的就是坚定感，就比如说你问我说这是一件对的事情吗，我每一刻都会告诉你它是对的事情。
哇塞，
但他不总是快乐跟开心哦，
对，
他是有很多情绪。
对，就因为有你们在，所以这个组织才能够获得现在的这样的一种开花的结果，我觉得太棒了，跟你们两位是分不开的。好，那这个问题照样问一遍，甜甜，有没有哪一个瞬间是你觉得我的选择非常正确，付出太值得了？
可能又要让你们嫉妒一下，我的答案跟抗议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我从来、
oh、
从来都没有怀疑过我做这个事情的意义、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做的时候就没有因为什么事情丧过、就我好像自从做了时光之后我好像没有丧过，就是觉得迷茫找不到方向，我没有，我觉得我总是身上有很多不竭的动力可以支持我去做这个事情。但同时就是还是要看看他讲的、就是我们有没有不开心的时候难过的时候，有，而且还特别多。因为我们也是从头开始做这个事情，然后之前也没有经验，可能也没有人脉，可能遇到很多困难的事情，然后不被理解，也会经常痛哭。
对，我顺着第二个问题吧、就是你们在整个时光的这个创业项目过程中遇到过最最最艰难的时刻是什么？那甜甜先吧。
哦，最艰难的时刻，说实话我自己觉得我挑不出一个最艰难的时刻来，因为我觉得好像就每一次当我做我不擅长的事情的时候我都觉得挺艰难的。因为要快速的学一些东西、
okay.
然后学完之后马上就要去实践，甚至还要马上交给我们的员工啊、伙伴这些之类的，所以我就觉得很多这种艰难时刻、但是你说最艰难，我觉得其实都已经过去了，我觉得它都会成为我人生特别宝贵的经验、所以我觉得没有特别特别就是单独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
或者你可以分享一个最近一次艰难的时刻吗？
最近一次艰难、我好像真的觉得没有，就是我觉得从我们开始做时光到现在没有我们说这个坎儿真的过
不
去了、
你不是有哭过的时候吗？你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
我上一次哭
我就
那还是上次了。
看来就是不想说。
啊，没有没有，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很少，虽然也痛哭过，但是我觉得很少有我们觉得我们真的过不去了那个、很少有。我们哭顶多是觉得压力很大、然后我们需要宣泄一下、对、女生的一些特殊的一些宣泄的方法啊。
对，每一个艰难的时刻都是自我成长的机会。处在当下的时候当然是会很痛苦很难受，但是过去了就说明自己又成长了一点。 对，
对，
挺好的。那康瑜可以介绍一下你最近哭的一次？
我觉得艰难时刻呢，我想它跟我的个人课题是有关系的，因为跳开来看啊，就是差不多我跟甜甜做的就是在这五六年里面吧都是一件事情。但是你如果真的让我俩去回忆哪一个时刻是比较难的哦，其实一定会不一样。所以我更加觉得这些时刻是我自己要做功课的、就是可能时光本身它是一个稍微难一点的题目，是因为它要在锻炼我、我举两个例子吧。比如说第一开始其实我要做的功课就是拒绝，对我来说太难了，你知道，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包括中学的时候，我的好朋友、都会骂我说，哎呀你就是个老好人，然后就是那种不拒绝别人，有时候你能力帮不到别人你还不拒绝的时候，其实这也是非常糟糕的。什么时候解决的？就是做时光开始。做时光其实我跟甜甜的节奏一直到现在好多年了都非常非常密，就是我们确实在天天加班。这个时候出现冲突呢、就是当朋友要求我去帮助，或者是当一些没有那么熟的人说你做一下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真的觉得哦，我帮他一下又怎么样呢、我是愿意去帮的。但是那个时候你就意识到说，康宇你今天的这十几个小时已经分配好要给时光了， 你必须要去拒绝啊，因为现在时光在你的价值排序里面就最高，那你怎么去拒绝呢？对我来说就是精神上的折磨以及智力上的考验，好难啊。因为我要去打草稿，甚至我那会儿跟甜甜去练习，我说我这样拒绝他可以吗？我这样分段，然后拒绝完之后我要怎么说呢？我要排演很多遍，可能对别人来说不一定很难啊，对我来说真是艰难时刻。然后那到现在呢，我就会发现哦，我获得了一些拒绝的轻松感，我能够知道说我在这个上面没有特别大的压力，然后我也知道我要怎么去很好的让别人很舒服的接受，哦，我在拒绝他，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其实是我最近特别想分享的，也是我觉得我最近得到的礼物吧。我跟甜甜是有分工的嘛，然后甜甜是刚刚聊到的27个省份所有的这一盘子事情都是他在做，然后那我负责做什么呢？就是传播筹款，就让更多人看到，让更多人捐钱，捐到的钱呢我们来做这件事情，那大概是这样一个逻辑。那我需要遇到的很多的事情呢，就是我要跟一些企业啊、基金会啊、个人啊去聊，然后聊合作，然后以诗歌授权呢、或者我们联名做合作的方式来换取对我们的捐赠。你听起来它是一个很好的设计，包括现在也在支持到时光很大部分，它相当于公益组织能够实现回血了。对我来说，大家看不到的或者很大的挑战就是我的自我内耗。你知道在3年前我还记得很清楚，有一个很大的机会给到时光，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没有接住。然后从那一天开始我就一直在反思，就开始在问自己说，康宇，如果那个时刻换一个更厉害的人，时光的东西如此的宝贵，他是不是能接住那么好的机会？是不是从那一刻开始就会有大量的人在支持？现在时光的状态会不会更好，更多孩子受益？然后我甚至在开始复盘说，我是不是应该在当时的15:30的时候之前的10分钟我应该发出一个什么样的信号抓住那个机会？我脑袋里面不停的在想这件事情，我甚至不能够觉得说我能够放下它，直到在上个月的一天，然后那个合作方呢找来了时光，然后找来时光呢，我假装轻松的聊了起来，我说哇太好了，我们这次可以合作了。然后我就会聊起来说，那上次没有合作的原因，然后对方就说，哦，康老师，其实我们非常认可时光，时光就是在国内唯一在做这件事情，他们合作一定会找到时光，但是当时机缘巧合是因为那个外在的因素实在没办法跟时光合作。我就在那一刻我突然就意识到那四个字叫做因缘和合，就是我们有了因，但是你要意识到煮熟一个鸡蛋它有太多的因素了。但是你知道过去的3-4年我一直在背着这个东西，觉得说我是决定性因素，我要怎么样，然后那个脑袋里面的东西让我即使之后再做的很多次事情，它固然会激励我更加认真，更加努力学习新的技能，拿下下一个合作，但是事实上我并没有很轻松。所以我想要说，你说上一个艰难时刻，那它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但是事实上它是有帮助我，最后给了我一个巨大的礼物。所以我现在在聊起这件事情来，假设这个合作仍然在几个月后没办法推成，我不再会像之前那样让自己变得很沉重，说我一定要数清楚这几个因要摆在哪儿。我会开始接受说哦，这件事情成有成的原因，那不成会有它不成的原因，
就更洒脱。
对，
挺好的。
所以你说
接纳一切包容一切的感觉，
所以更多时刻我觉得它借假修真吧，就是它是一个对我来说宝贵的经验体验事业。
你刚刚讲这一段的时候，我在想的是那个西绪福斯神话，就是那个希腊神话里面推石头的那个人，他推上去石头又滚下来，你再推上去石头又滚下来，对吧？你可能推着推着，哎，有一个机会来了，你可能感觉石头上去了，但是石头就是会掉下去，人生就是不断的在推石头的这个过程，然后我们不断反复的去发现自我，认知自我。所以我为什么前面提到小朋友的那个诗的时候我内心非常兴奋，因为从这个小朋友的那个诗里面，以他 他为镜看到了自我，然后发现啊，成年人为什么这么笨呢，对吧，还不如一个小孩子，就是经历了所有的这些事情之后才发现小孩子的这个动人之处。 OK， 好，灵魂三问的第三个问题哈，就是如果没有条件限制的话，这个可以让你们敞开想象力了，
对
你们会选择让时光诗歌变成什么样子呢？来，康宇先。
我希望它是很多样的，有更多的人能加入进来。我记得之前呢，我们这个时候我要骄傲的说了，时光有一个三阶志愿者体系、
okay.
然后它可能不太像我们常理解的志愿者体系，是你知道这些志愿者我们大概有三阶加起来有3000多位，然后呢我们一阶核心是直接参与到机构里面、到现在工号排到143位，他们是从2017年一直到现在、
哇塞，
留存率是 95%，
5年了，哇塞，
对，
好厉害，
95%。我自己都会诧异、因为我跟甜甜之前也总做别人的志愿者。那我想说回这个呢、是先要介绍一下他们中间呢就会有人问，他们会觉得哦，这个机构是康瑜跟甜甜一起创办的，他们每次有任务的时候都会问、哦，你们期待我们写出来什么样的东西，做什么样的推广，铺什么样的传播路线。然后我记得当时跟他们说、我说时光就是在这里的每一个人的样子。所以说回到你问我、就是你来想象一下吧、我想象不了，我是假设是3000个人、我是1/3000，我的想象只能是1/3000。那我能做出更大的想象，就是时光有巨大的生命力、它必然会吸引到远比我跟甜甜这个发现他的人更加优秀有能量的人进来，然后未来我们当然相信他要比我们预期的要多得多，但是你要说具体描绘呢可能得交给时间，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很棒可以的，期待。好，甜甜呢？
我可能有两种想法吧，第一种是比较理性的想法、就是它是可实现的一个事情的话、我就希望它能够成长为一个平台这样的一个机构，它可以去支持、对，它可以去支持不同形态的这种小的机构、或者是个人或者是团体，去探索诗歌跟孩子们的这种多样的互动的这种形式、我们作为一个坚定的后援、这样一个存在
支持，
这个是比较
okay,
现实的，就是它可能实现的这样一个方式。但是其实有很多时候我就在想，如果假设说我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一个人的话，就是像天才一样，我想会不会有可能有这样一个模式、
okay.
就是最后这个模式是什么样子的我不知道，但是我希望就是每一个希望能够通过也乐于去借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孩子、最后都可以有机会用诗歌去表达自己并且被别人认可，就是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变成一个特别厉害的人、然后想到这样一个方式去把这个事情让更多的人孩子能够去接触到他。
很棒。
对，我觉得你们在做这件事情还是我今天一整天都挺触动，毕竟我作为年少的时候写过诗的一个人，我很能够体会到在现在的教育体系里面，诗歌并不是被作为主流认可的一种能够让学生随便玩的一个东西，甚至老师会觉得说，哎，你为什么搞这个东西，不务正业，甚至我爸还会说我，你多读点数学书啊，别老是搞那些奇奇怪怪的对，所以在我小的时候呢，其实还蛮幸运，因为那个时候刚刚好有互联网，所以有人就跟我说，你可以把你的诗写了之后发到互联网上面，别人会去看。那其实时光是给了这些小孩子相当于是当年给我这句话的那个人的一个窗口，但是那个人他没有告诉我的是你如何去把这个诗歌写得更好，或者是你怎么去向内去发展你自己，而时光是可以提供这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的。所以我也非常感慨啊，如果小的时候我能遇到时光诗歌这个组织是吧，也许我现在正在写诗呢是吧我可能就不是个社畜了呢这个不知道啊OK, 好，非常非常棒啊，今天跟时光诗歌的两位创始人聊了这么多，非常非常感慨的一期节目。
对，很温暖，很有温度。
对，听众朋友们听了这期节目之后有什么感想，反正我的感想是 挺多的。那如果大家听了这期节目之后呢，也想为这些山里的孩子们贡献一份爱心的话，那视光诗歌现在是有什么样的途径可以让大家参与一下的呢？那康宇可以介绍一下吗？
好，噔噔噔噔，那我放在结尾处大力传播一下我们的阅卷。其实是这样子的，我先讲一下阅卷的背景吧，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倡导阅卷，而不是比如说稍微大额的单词卷，是因为我们想要把这种互动的关系传递下去。就像刚刚 Justin 会讲啊，包括自立也会讲，就是当我们读到那些孩子的诗的时候，我们真的会想到对于我们的一些告诫反思。所以呢，我们就希望说，哎，是不是可以建立一个这样互助的社群，不是说你帮助了小朋友，还是我们有一个词叫做群山回响嘛，就是我们山与山之间其实是能够联动的。那实现的方式呢，就是大家每个月，然后银行卡自动扣款啊，绑定我们的这个，然后呢是我们的月捐，每个月25块钱就可以支持一个孩子一学期的诗歌课。然后我们给到的孩子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刚刚有介绍体系啊，比如春夏秋冬，其实我们是春光夏影秋日冬阳，每一个季节然后根据不同省份的风物吧，然后设计出来的诗歌课，我们会完全支持到他们的诗歌课，包括有写诗本呐、然后我们会做各种各样的诗歌的装置啊，以这样的方式来支持到小朋友。当然给到大家的呢，就是大家在阅捐的社群里面每周一晚上，我相信大家都是最痛苦的时刻，那一刻呢就可以看到上一周孩子们所有的故事跟诗歌。因为视光有一个很大的后台，然后我们每天光收到的诗歌每天晚上1.2到1.5万字，那我们就会把他们的世界然后分享给你。我相信这是一个回转的一个事情，所以也想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关注他们，支持他们，因为支持他们也是在支持我们自己。
很棒很棒，对 ，OK， 那回头我们也会把我们的这个链接放在这个 show notes 里面，大家可以点开 show notes 里面的链接来参与到阅卷的活动。同时，相关的信息应该也是可以从微信公众号“视光诗歌”找到，对吧？
对的。
OK， 那非常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到“视光诗歌”的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的信息。然后，如果想贡献一份爱心的话，也可以参与到这个阅捐计划里面来。OK， 非常非常棒，非常充实的一期节目，我不知道你们被治愈了没哈，反正我被治愈了，挺好的。好，那最后推荐一首歌吧，作为片尾曲，我们会剪在这个节目的片尾。康瑜来推荐一首歌吧。
嗯，这首歌的歌词很特别，歌词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13万名孩子写的诗汇聚出的，然后歌名呢叫娃娃诗，然后这个其实就是在2018年年初，然后刚刚甜甜提到的那个做志愿者的那一刻吧，也是视光的第一届诗歌音乐会，孩子们唱出来他们诗的歌曲。
好的好的，非常非常棒。好，那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请不要忘了
点赞、
转发、
收藏，
你们的关注就是我们
更
新
的动
力。 OK， 很久很久没有做人文的节目了，我觉得今天收获真的非常多，我们应该多做人文的节目，以后也多多欢迎康瑜和甜甜来我们节目更新一下以后视光诗歌未来光明的前途，是吧？我们可以帮助到更多的小朋友们寻找到自己人生的目标。
好，特别谢谢你们。
okay， 非常非常棒。
谢谢。
好，谢谢。进一首视光诗歌的主题曲娃娃诗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
拜
拜
拜
拜
拜。
Yeah.